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现在是4月30日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10点，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亲俄罗斯的分离主义分子占用更多乌克兰政府建筑物，美国政府悬红通缉一名中国军火走私商人，新疆乌鲁木齐火车站发生爆炸事件，美国 NBA 快艇队老板因为种族主义的言论被终身逐出 NBA 联盟并且被罚款，奥巴马总统在星期二结束了对亚洲四国访问返回华盛顿，美国专家说奥巴马成功地令到亚洲盟友放心的时候，可能亦使到美中关系更加复杂。
I think the president has gone some distance toward reaffirming。
国智囊机构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亚太安全计划高级顾问克罗宁认为，奥巴马通过今次访问令到美国的亚洲盟友感到放心。详情请留意正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平康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数百名亲俄分离主义分子星期二在俄罗斯边界附近占领更多的乌克兰政府办公楼，他们占据了卢甘斯克的检察长办公室，并且用棍棒以及自动武器袭击了警察局。当地的官员说警方是没有抵抗，而目击者就表示枪手在这座的政府办公楼总部上面升起了分离主义者的旗帜。卢甘斯克有450,000的人口，现时看上来亲俄分离主义分子占领了东部的第二个州府。星期一亲俄反叛分子是控制了顿涅茨克，并且是在5月11日就是否脱离乌克兰举行全民公投。上个月克里米亚举行了类似的公投，该场的公投导致了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半岛。趁俄分离主义分子发动最新占领行动的时候，正值是有关方面重启释放7名欧洲观察员的谈判。这些观察员上个星期在东部城市斯洛文斯克被扣作为人质。而在华盛顿，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呼吁俄罗斯以和平方式离开乌克兰。克里是在非政府组织大西洋理事会发表演讲的时候发表这番讲话，他指责莫斯科试图改变东欧的安全局面。
Together, we have to continue our strong support for Ukraine, and we can do that through economic assistance.
克里表示必须要一起继续大力支持乌克兰，可以通过经济援助去这样做，亦都可以通过支持自由公正的选举、宪法的改革、反腐败以及复原军人的方法去完成有关的工作。而最重要的就是必须是要共同努力，向克里姆林宫清晰地表明态度，北约领土是不可侵犯，并且将会保卫该地的每一寸土地。683名的成员因为抗议穆尔西总统被推翻而被埃及当局判处死刑之后，一名有影响力的美国国会参议员阻止美国对埃及提供军事援助。民主党籍参议员帕特里克·莱希是参议院负责外援事务的小组委员会主席，他星期二表示除非美国看到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埃及政府致力于法治，否则他不准备支持为埃及提供军援。莱希说令到他感到极为不安的就是埃及政府对人权的藐视，以及司法系统受到令人震惊的践踏。奥巴马政府正在放松一项对埃及的军援禁令，这项禁令是去年7月军队推翻穆尔西爆发暴力之后实施。美国当时正计划提供埃及6.5亿美元的军援，以及是10架阿帕奇直升机。针对美国司法部以及是国务院4月29日对中国商人李方伟发出的正式起诉以及是悬赏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4月30日作出回应。秦刚说中方是注意到相关的报道，他还表示中国是坚决反对美国援引国内法对中国企业个人实施单边制裁。美国司法部在4月29日以密谋洗钱、银行诈骗以及汇款诈骗罪名起诉李方伟。美国国务院同一日悬赏500万美元捉拿涉嫌和伊朗进行军火走私的中国商人李方伟。而资料显示李方伟是大连中创冶金矿业公司的负责人。美国去年指控李方伟和他的公司违反联合国对伊朗制裁的禁令，向伊朗出售制造导弹的零部件。而据美国之音刚收到的消息就说， 新疆乌鲁木齐火车站的南站在星期三晚间七点左右发生爆炸事件，据报有人员受伤，救护车已经将受伤的人员送往医院，目前还是不知道是否有人在爆炸当中是死亡。而有网民通过互联网上传了爆炸事件现场的照片，目击者看到乌鲁木齐火车站已经是聚集了很多的军警。消息仲表示，警察同救护车抵达爆炸的现场，人员已经是被疏散。新华社的消息未有提供人员伤亡等进一步的详细情况，而中国多家的媒体亦都转载了新华社的这一条消息。中国开始进入五一黄金周，各地的火车站和飞机场以及高速公路都出现了人满为患的现象。这次爆炸事件是在习近平刚刚视察了新疆之后发生。据美国高等教育资讯网站披露，芝加哥大学100多名的教授日前联合签名，呼吁院方不要再与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续签孔子学院合同。该个网站介绍，反对续签合同的教授主要是有两点理由。一是孔子学院作为一个芝加哥大学以外的实体，对于以大学名义开设的课程以及讲师的人选拥有过大的影响力。其次就是这些教授认为应该由该校的教职员工理事会决定是否续签合同，而不应该是取决于行政人员。芝加哥大学孔子学院创办在2010年6月1号。美国 NBA 职业篮球队快艇队的老板因为有关黑人的种族主义言论录音曝光之后被终身赶出 NBA。星期二 NBA 总裁西尔亚宣布，快艇队的老板斯特林被禁止终身到 NBA 比赛的现场和训练场地，而且不容许他参与与 NBA 有关的商业活动。西亚二话，他将会敦促其他的 NBA 球队的老板迫使斯特林出售快艇队的特许经营权。他表示，他相信会得到老板是必要的支持，这项出售需要有其他的29支球队当中的 75% 的票数批准。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串法是 VOA CANTONESE。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中国时间的每晚11点至12点，我们一个钟头的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以及政治局势发表你的看法。免费接拨电话号码是400-120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政府悬红$500万追缉中国商人李方伟。我们会报道美国国会提出亚太地区优先法案，以及美国拟定军事方案压制中国将会在必要的时刻启动。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奥巴马结束亚洲之行之后，美中关系是否会更复杂。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奥巴马总统在星期二已经结束了对亚洲四国访问，返回华盛顿。美国专家认为，奥巴马成功地令到亚洲盟友放心的时候，可能亦使到美中关系更加复杂。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和任宇阳在华盛顿报道。
奥巴马总统星期二离开亚洲之行的最后一站菲律宾，回到华盛顿。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亚太安全计划高级顾问帕特里克·克罗宁说，通过这次访问，美国的亚洲盟友应该感到放心。他说，
I think the president has gone some distance toward reaffirming。
克罗宁说，总统不遗余力地重申美国和日本的盟友关系，并加强与美国和菲律宾正在发展的盟友关系。不过他亦强调了地区和平与全面合作，他是希望能够达到两个目的。奥巴马总统在日本访问时向日本保证，美日安保条约覆盖日本与中国有主权争议的岛屿。在菲律宾，他签署了美菲防务合作协议，并保证美国对菲律宾的承诺是牢不可破。奥巴马是参加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举行的晚宴的时候
说，奥
巴马说，美国感到光荣和骄傲，能够称他们为盟友和朋友。通过盟约，美国对菲律宾有牢不可破的承诺来保卫他们的安全与独立。虽然奥巴马此行并没有访问中国，但是中国一直如影随形。奥巴马在菲律宾强调，美国所做的一切并非要抗衡或者是压制中国。他说，奥巴马说，美国的目标不是要对抗中国或者压制中国。 美国的目标是要确保国际制度和准则得到尊重，包括在海事方面的争议。美国国防大学高级研究员克里斯托弗扬认为，美国没有压制中国的战略，但是确实有制衡中国的战略。他说
：I've heard other China scholars say that while the United States doesn't have a containment policy or a containment strategy，
克里斯托弗扬说，他亦听其他研究中国学者说，美国没有压制中国的政策或者战略，但是确实有制衡或者是抗衡中国的战略。如果中国越来越强势，在某些情况下，如果美国认为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表现强势，比如设立防空识别区，美国就有权利制衡或者是平衡中国的强势行为。这个不是压制，这个是抗衡或者是平衡战略。克里斯托弗扬承认，美国加强与亚洲盟友的关系会使美中关系更加复杂。克里斯托弗扬说，美国加强与日本、南韩以及菲律宾的关系，这个肯定会使美中关系更困难或者更复杂。这个一定会令美中关系更困难，但是他不认为这个一定会导致大的冲突。他亦不认为两个大国之间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他说，中国要接受的一个现实就是，美国是不可能放弃在亚洲的盟友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任如阳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美国总统奥巴马结束对亚洲四国访问的时候，美国华尔街日报在星期一的报道就说，美国已经拟定多套军事方案压制中国，以强而有力的军事力量应付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可能采取的任何挑衅行为。艾亚马尼拉采访奥巴马访问的美国之音记者雷洛斯就说，五角大楼会在必要的时刻启动这些方案。下面是雷洛斯的报道。
华尔街日报指出，美国的新方案是夏威夷太平洋司令部在最近几个月制定的，包括向靠近中国的地方派遣 B-2 轰炸机，以及在接近中国的水域举行航母演习。此外，新的军事方案还包括加强对中国附近地区的监视，增加美国海军在盟国港口的停靠，展现美国的军事力量。美国之音记者雷洛斯星期一通过 Scribe 从马尼拉发来的报道说，美国官员一再强调，此行不是要围堵中国，或者是对中国先发制人。美国一直将中国视为地区安全的首要关键国，但是无可否认，新的军事方案能够令到美国立刻对中国做出军事回应。雷洛斯说
：Yes, these are options at the Pentagon。
雷洛斯说，这些是五角大楼为任何突发状况准备好的军事方案，等白宫一声令下就可以启动。举例来说，过去几年美军从密苏里空军基地派出几架 B-2 轰炸机飞越朝鲜半岛，就是要展现美国的军事资源，令到外界知道美国在必要时就会使用它。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已经将部分 B-2 轰炸机转移到更靠近中国的关岛基地。上个星期，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日本访问的时候承诺，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日本管辖，但是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钓鱼岛引发中国的强烈不满。奥巴马总统表示，对于中日岛屿纠纷并没有对中国划红线，但是任何国家都必须遵守规则。奥巴马说
Large countries, small countries, all have to.
奥巴马说，国家无论大小都必须要遵守公平和正义，彼此应该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这些就是他向中国人直接传递的信息。奥巴马说，他又认为这个信息和中国成功的利益完全一致。美国之音记者雷洛斯又说，奥巴马此行一再向盟国保证美国的安全承诺不变，和日本、南韩以及菲律宾都签署了安全协议，其中和菲律宾的协议更是允许美军在二十几年之后重返菲律宾，但是要如何在这些承诺和努力当中继续和北京保持良好关系是非常困难的考验。美国之音记者雷洛斯继续说
In fact, Mr. Obama has a trip.
雷洛斯说，事实上，奥巴马总统计划在今年稍后再次访问北京，而第一夫人米歇尔最近对中国进行了一次高规格的访问，展现华盛顿的诚意。可以说，美国面对的是一个非常棘手的任务，如何在盟国和中国之间保持平衡。奥巴马总统已经表达他欢迎中国的和平崛起，希望中国成为地区合作的重要一员。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不需要冒住和中国开战的风险就能够采取行动，因为所有的应急计划都是为了给潜在对手一个缓和紧张局势的机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雷洛斯马尼拉的报道。
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奥巴马刚结束了对亚洲四国访问的时候，美国国会众议院两名议员在星期二就提出了亚太地区优先法案，希望通过这项法案去加强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关注、理解，以及维持该地区的和平与繁荣所需要的能力。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海力与投放力量小组委员会主席维吉尼亚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福布斯与来自夏威夷的民主党众议员哈纳布萨是这个法案的共同发起人。福布斯众议员说，
Among the things that are in here, of course, will be the fact that we support.
福布斯说这个法案的内容包括他们支持美国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亚太地区，他们谴责任何通过胁迫的方式来决定海洋争端的企图，他们重申对美日同盟的承诺。具体来说，他们代表国会欢迎日本最近对他防务机构做出的改变，他们认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同时亦是国会中国议员团主席的福布斯议员提到，奥巴马在访问日本期间有关尖角列岛属于美日安保条约范围的表态，并进一步表示美国反对任何单方面损害日本对这些岛屿的管辖权的企图，中国称这些岛屿为钓鱼岛。除了这些原则声明以外，这个跨党派的法案将要求有关部门和研究机构对美韩安全与贸易合作、反介入与区域阻截方面的挑战、中国海军的现代化以及海军力量的平衡、太空防卫与威慑战略以及台湾海峡两岸军力平衡等问题进行独立的研究与评估。法案还要求国防部有关中国军力的年度报告将中国国家海洋局所采取的行动包括在内，并在国防部设立一个高级办公室来负责一个协调一致的无人操作体系。福布斯说，福布斯表示他们将在总统的预算以外授权拨款$1,000,000，用于研究空间态势感知能力，同时他们将要求各军种检查他太平洋司令部的军需品以及相关工业基地的状况，并向国会提交报告。而另外，这个法案还指示国防部确认美国、日本与南韩增加导弹防御合作的机会。福布斯众议员表示，所以提出这个法案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在奥巴马政府开始谈论向亚太再平衡的时候，美国国会没有做出同样的转向，因此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在过去的六个月里面举行一系列的听证会与简报会，而福布斯哈纳布萨法案就是在这个工作基础上提出。哈纳布萨议员认为加强对亚太地区的了解是非常重要。哈纳布萨说，他们不明白亚太地区究竟有多大，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所管辖的区域占地球表面的53%至55%，其中的17%是陆地。有人跟他解释说，如果你将全世界的陆地放在太平洋的话，你还有足够的地方容纳一个北美，或者还可以放一个非洲。他说，如何维持美国在这么庞大地域的战备状态是非常重要，尤其在中国扩充军力的时候。他说，
When China focuses on building its military strength，
哈纳布萨说，当中国将精力放在加强它军事实力的时候，他们亦集中在太平洋非常具体的一个区域。很长时间以来，美国都是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标杆。当中国扩充军力的时候，他们希望知道这里正在发生什么。这位日裔众议员所代表的夏威夷被前国务卿克林顿称为是美国走向亚太的门户。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总部设在檀香山，即是夏威夷的州府所在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务院在今个星期二宣布悬红$500,000捉拿和伊朗进行军火走私有关的中国商人李方伟。美国司法部在29日以密谋洗钱、银行诈骗和汇款诈骗的罪名起诉李方伟，同时受到制裁的还有李方伟管理的8间前台公司。李方伟中国的9间供应商亦被加入制裁名单。
李方伟是中国大连中创冶金矿产公司的业务负责人，出生于1972年。美国政府曾经指控他违反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案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管理，向伊朗出口导弹零部件。起诉书说李方伟控制一个庞大的前台公司系统，他利用这个系统在美国的金融机构转移巨额资金。目前李方伟本人和中国官方还未作出回应，但据路透社今年二月采访李方伟的时候的报道就说，李方伟当时否认在美国对伊朗进行制裁之后继续和伊朗进行军火交易。李方伟说，以前他们的公司确实和伊朗有生意往来，但是从未向伊朗出口过美国政府指责他出口的物品，现在仍然有伊朗顾客要和他们做生意，但是他们没有回应。路透社的报道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一直坚持遵守国际贸易限制的法令，包括遵守联合国为禁止德克兰发展核武器而向伊朗实施的制裁令。国际社会为制止伊朗发展核武器项目向伊朗实行贸易制裁。据路透社报道，联合国曾经指控李方伟和伊朗进行过非法交易，包括向伊朗出售15公吨高级铝合金、20几公吨超高强度的钢铁，和向联合国黑名单上的公司出售制造导弹的材料。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说，截至2013年，李方伟在被纽约州地方检察官起诉之后，仍然和伊朗进行非法交易，并且当中获得$10,000。美国政府还公布了一个电话号码，就是1800-225-5324，征集和李方伟有关的消息。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据观察人士说，北韩进行第四次核试验的可能性非常大，问题只是迟早。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凡在华盛顿报道。
南韩国防部上个星期二说，北韩在主要核试验地点加紧活动。南韩国防部的声明说，南韩证实他们已经发现了北韩在丰溪里进行了几次核试验。国际观察人士指出，平壤在近期内进行第四次核试验的可能性很大。迈克尔格林是美国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亚洲与日本问题研究所副总裁，他说虽然他不知道北韩会在几个星期抑或是几个月之后进行第四次核试验，但是他们这样做的可能性非常之大。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美韩问题研究所专家指出，从卫星图像显示有迹象表明北韩正是为核试验进行最后的准备。格林呼吁安理会加强制裁力度，他说争取使到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如果中国和俄罗斯反对，他们亦都不应该停止行动，应该在安理会之外进行。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个星期访问南韩的时候警告北韩不要再次进行核试验。奥巴马上个星期五在首尔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面说，平壤如果进行第四次核试验，除了受到进一步孤立之外，不会有任何的好处。格林又指出，单是靠经济制裁是不够的。美国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迈克尔格林说，格林说他认为大家需要广泛的合作，譬如对过去六个月里面进出北韩的船只飞机进行检查，除了经济制裁之外采取新的制裁措施。北韩将核项目列入宪法，将发展核项目和发展经济一起作为战略目标。专家指出，即使制裁亦都不会令到北韩放弃核武器，只能够减慢平壤发展核武器的进程。平壤的核野心证实了美国在亚洲存在的重要性。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北韩问题高级研究员斯科特·斯莱德说，
In my view, if we look at how the United States...
斯莱德说，大家回顾一下美国和北韩的关系，所谓战略内心的讲法指的是积极孤立北韩，但同时都反映了一种忽视政策。2013年2月12日，北韩宣布成功地进行了又一次地下核试验。这次是平壤在2006年和2009年之后的第三次核试验。对此，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对北韩的经济制裁，但是北韩对联合国决议置若罔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华盛顿的报道。
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受到西方国家制裁嘅俄罗斯著名富豪同普京嘅朋友季姆琴科将率领一间非官方机构推动俄罗斯同中国嘅经贸合作。俄罗斯媒体报道话，呢个系抵抗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发出同中国接近嘅一个信号。但制裁亦使到俄罗斯工商界弥漫咗一个非常之沉闷嘅气氛，好多人对前景感到悲观。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主要媒体消息部星期二报道，普京总统的亲信季姆琴科将担任俄罗斯与中国商务委员会俄方主席的职务。季姆琴科是普京小圈子里面的重要人物，因为与普京关系非常密切，他亦是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制裁名单中的一个关键人物。美国星期一宣布制裁17家俄罗斯公司，其中的几家企业都归季姆琴科拥有。在美国和欧盟的前一轮制裁中，季姆琴科本人亦被列入制裁黑名单。消息部引述分析人士的话表示，季姆琴科担任促进经贸的俄中民间机构领导人，这个是俄罗斯发出的又一个强烈信号，显示俄罗斯的对外经济政策将进一步倾向中国。俄罗斯目前虽然出现越来越多的声音呼吁与中国接近，但是社会学者沃尔科夫认为，在西方制裁下，权贵与中国接近一方面是逼不得已，而另一方面他们能够从中国的合作中获益，因此面向中国亦具有临时性的投机色彩。沃尔科夫说，
我也不说了，еще недавно где-то еще месяцев
沃尔科夫说，他想说的是，就在几个月前，简单说半年前的民意调查还显示，俄罗斯权贵非常害怕中国，他们担心中国影响的扩大，以及俄罗斯的远东和西伯利亚将受到中国威胁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拥有这种恐惧心理的主要是权贵阶层，普通民众较少这种恐惧。沃尔科夫说，俄罗斯权贵都将自己的财富资产放在西方，不放在中国，这个很能够说明这部分人的真实想法。季姆琴科还是俄罗斯独立的天然气生产商诺瓦泰克公司的老板，中国正同这家公司合作开发俄罗斯接近北极地区的天然气资源。季姆琴科拥有的天然气运输建设公司亦将有望成为铺设俄中天然气管道项目的承包商。普京下个月访华时很可能会签订俄中天然气合同。成立于2004年的俄罗斯与中国商务委员会是一家推动两国经贸联系、为双方工商界牵线搭桥的民间机构，包括中国银行、俄罗斯石油公司、俄罗斯铝业集团等在内的两国150多家大中型企业都是会员。即将卸任的俄中商务委员会的俄方主席季托夫目前担任俄罗斯总统保护企业家权益的全权代表。季托夫说，俄中商务委员会牵线的合作项目涉及从电能到农业各个领域，他期望俄中商务委员会未来还会推动落实更多的双方合作项目。但是社会学者沃尔科夫认为，中国并非是俄罗斯的首要选择。他说，
в недавнем пресс-выпуске, где у нас про Россию и другие страны, там есть по поводу того, на кого он должен ориентироваться.
沃尔科夫说，在有关目前俄罗斯应该更加面向哪一个国家这个问题时，有关的民意调查指出，民意主张俄罗斯应该首先面向独联体，跟着下来是欧洲，然后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美国和欧盟公司新一轮的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后，星期二俄罗斯股市上涨，最近两日下跌的卢布汇率亦开始反弹，这个是因为新一轮的制裁不似市场原来预期的咁严厉。但是俄罗斯前副总理、目前是阿尔法集团副总裁的塞素耶夫说，俄罗斯工商界内部目前弥漫着一片忧郁气氛，很多人都对前景感到不乐观，西方制裁导致俄罗斯企业的借贷成本大幅上升，而一些涉及制裁的企业干脆无法从西方市场获得贷款融资。经济分析人士说，由于投资环境一直不好，俄罗斯长期无法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因此企业借贷成为商业营运的一个关键因素。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
澳大利亚公司提供马航客机残骸线索，但系当局话冇价值。据一份联合报告话，中国有望今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中国广东嘅劳工权益人士林东被当局拘捕。下边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一家私人海陆勘探公司说，该公司在孟加拉湾探测到可能属于马航失踪客机的物品。这家公司探测的地点距离澳大利亚西南沿海的目前搜寻海域有数千公里。马来西亚国防部长希山姆丁表示，有关当局正在努力核实这家澳大利亚公司的说法，但是澳大利亚联合搜寻行动协调中心认为这家公司的报告无价值，坚持认为目前的搜寻地点是正确的。调查人员确定目前搜寻区域的依据是卫星数据以及是据信系发自失踪客机的黑盒的信号。该澳大利亚公司利用图像以及辐射技术搜寻海底的物品，譬如是属于失踪客机的铝、钛以及是燃油。该公司还表示，目前还是未能够断定探测到的物品是属于失踪客机，但是要对这些物品进行调查。一项新的研究显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先前预期。一些经济学家因而预计，中国有可能在今年年底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联合国的国际比较项目在星期三发布报告说，公布了研究的数据。国际比较项目根据购买力评价，亦就是不同国家的购买力水平来评估各国的经济体。一些的经济学家就表示，由于经济比较涉及到复杂的汇率，使用这种方法是有助于更准确地确定一个国家的相对经济产出。国际比较项目使用的计算2011年生活成本的最新数据，根据这个计算，中国的购买力评价比2005年估计的高 20%。而鉴于中国自该个时候以来的经济增长速度，很多经济学家预计，中国经济总量将会在今年稍后时候超过美国。经济学人杂志星期三发表题目为是巨龙加冕的文章，预计中国将会在2014年底成为世界最突出的国家。文章当中表示，美国世纪终结，太平洋世纪来临，而英国金融时报以及是卫报亦都发表了类似的内容消息。但是购买力评比价不考虑国家的人均财富，如果将这项的人数是计算在内，有13亿人口的中国仍然是被看作成为是发展中国家，排名远远是在美国之后。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说，广东省劳工维权人士林东被中国当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是罪名起诉。公安部门认定的犯罪事实为林东在网上散播有关东莞裕源鞋厂罢工的消息。林东目前已经被东莞高宝镇警方刑事拘留。在今年27岁的林东协助裕源鞋厂工人同资方进行沟通，他亦是中国民间劳工组织深圳春风劳工服务部的干事。林东在上个星期被警方带走，春风劳工服务部的主任张志瑜在这个月亦曾经遭到警方的拘留，并且被当局警告不要再同鞋厂的工人联系。东莞高宝镇警方星期二不愿意向外媒是置评林东遭刑拘的一事。人权组织中国人权在他们的网站上发布的最新消息说，被中国当局判处12年监禁的意见人士许曼平在服刑9年之后，星期二4月30号提前获释出狱。中国人权消息的来源说，许曼平在被监禁期间健康状况欠佳，但是当局一直拒绝允许他保外就医，甚至不准许他去参加母亲的葬礼。消息来源还表示，许曼平的妻子探监时候曾经遭到殴打。许曼平出狱之后对媒体表示，他不会改变自己的政治理念。阿富汗一个政府委员会星期二表示，他们在坎大哈以及是克德尔曼省是联军军事基地发现了6个机压设施。该个委员建议该两个设施里面的在押者移交给阿富汗当局。该个委员领导人巴拉克扎伊表示，他们在坎大哈空军基地里面发现了6名阿富汗人被关押在英国人设立的机压设施里面。美国奥克拉荷马州在一次毒剂注射死刑的执行过程当中出现了失误，犯人的身体扭动了40多分钟，最后是死于心脏病发作。奥克拉荷马州狱政局表示，星期二对犯人洛克特执行死刑， 这个是该个州首次使用三种药物混合而成的针剂，注射了13分钟之后，这名的强奸谋杀犯的呼吸开始变得粗重，并且咬紧牙关，在场的医生最后是决定停止执行死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址是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转发是 VOA CANTONESE。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中国时间的每晚11点至12点，我们一个钟头的听众热线约。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以及政治局势发表你的睇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40012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 NBA 职业篮球的加州洛杉矶快艇队的班主因为种族言论的问题而被驱逐出联盟。我们会报道林超遇难46周年，有超过100人被当局强力维稳。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俄罗斯和中国计划在东中国海地区举行联合海军演习。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俄罗斯和中国计划在今年的5月底在东中国海地区举行联合海军演习。两国军方目前正在在中国磋商准备。有分析认为演习的政治和象征意义远远大过军事意义。两国目前各自的处境促使双方将宣传和大肆炒作今次的军演。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为期3日的俄罗斯与中国筹备5月底联合海军演习的军事会议星期三在上海结束。俄罗斯国防部新闻局发布的消息说，双方勘察了演习区域，确定了具体的演习计划以及两国军人的部分体育和文化联欢活动。参加星期一开始的这次会议的俄国方面的代表团，由俄罗斯海军作战训练局局长科切马佐夫海军少将率领，成员中包括了太平洋舰队军官。今次是双方第三次亦是最后一次磋商会议，前两次的会议分别北京和莫斯科举行。有关的公开报道都没有提到普京下个月访问中国的时间是否与今次的军演吻合，俄中领导人到时是否将会现场观望军演等等。这个被命名为海上协作2014的联合军演的地点位于东中国海，但双方并没有对外宣布具体演习区域距离有争议的钓鱼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尖角列岛究竟有多远。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克拉姆奇申认为，两国每年都举行海军演习，去年的演习是在俄罗斯的沿海，今年的演习在中国沿海。他认为俄罗斯在中国和日本以及南中国海主权争执当中坚持中立立场，而演习的政治意义远远超过军事意义。克拉姆奇申说，不单只是今次将举行的联合海上演习，其实最近几年俄罗斯和中国举行的所有联合军演的意义基本上都集中在政治领域。但同过去两国所举行的联合军演有所不同的就是，今次的海上军演背景是乌克兰危机，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制裁，俄罗斯国内出现了更多面向东方和中国接近的呼声。而奥巴马总统亦刚刚结束了对亚洲四国访问。分析人士说，两国目前的处境导致双方都将会充分利用和炒作今次的演习。俄罗斯政治学者萨林说，今次的海军军演具有非常大的象征意义，他预计俄罗斯的媒体会大肆宣传报道今次的演习。俄罗斯政治学者萨林说，俄罗斯现在想回应西方，如果西方国家试图孤立俄罗斯，想惩罚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俄罗斯亦有选择，这个就是选择东方，首先就是中国。而且同中国合作不单只是局限于经济领域，更加会在军事和政治领域加强合作。而中国亦认为美国在这里围堵中国，所以中国亦想借今次的军演向西方国家指示中国亦有选择。据报道，双方将会各自出动包括巡洋舰、驱逐舰、常规动力潜艇、其他辅助舰艇和舰载直升机参加军演。两国的海军到时将会演练保卫海上交通线，还要进行各种设计训练。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在5月3日世界新闻自由日前夕，国际人权组织记者无国界在星期二首次发布了百位新闻英雄名单以及事迹推介，表彰全球展示惊人勇气，致力于服务公众利益，帮助推动体现于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的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自由的媒体人。中国有3个人入选，他们分别是刘虎、王岐和李建军。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在香港报道。
总会设在巴黎的记者无国界的总干事德劳瓦尔4月29日表示，藉着世界新闻自由日之机，向这些为自由牺牲安全，有时甚至生命的记者和博客作者的勇气致敬。这些100位英雄通过他们的工作或者斗争，促进了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各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他又说，这些英雄将会鼓舞所有渴望自由的人，没有他们的果敢，自由的边界将不会被延伸。无国界记者表示，这份名单没办法包括所有为自由斗争的人，除了这100位英雄，还有更多不知名的斗士。对于所有的记者，无论是专业与否，他们都以各种形式参与和推动了这项事业。这100位英雄年龄从25岁到75岁之间，有男有女，来自65个国家，其中伊朗、俄罗斯、中国、厄立特利亚、阿塞拜疆、墨西哥和越南等国都至少有3位英雄代表。中国入选的3位英雄是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和六四天网的创办人王岐、前山西晚报捷克记者李建军，以及目前仍然在押的新快报记者刘虎。记者无国界介绍王岐说，王岐在1998年创建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是2004年无国界记者网络自由奖的得主。在过去14年里面，在2000年和2008年两次入狱，总共8年。他在2000年以颠覆罪被判刑，2008年被判非法持有国家机密，而事实上他只是协助四川大地震受害学童家属收集信息。在数千义工协助六四天网过去16年做过数以万计侵犯人权案件的报道，受害者获得的补偿至少100亿元。目前六四天网仍有7名义工被羁押，王岐亦都成为北京公安部门的调查对象。尽管受到警方严密监控，但是他仍然不懈工作，希望将正义带给他的同胞。王岐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数以万计的民众不顾危险，甚至监禁，进行维权和反腐，推动了中国社会人权的进步。当然，政府在某些方面亦都做出了一些妥协。不过他又表示，在当今中国，维权反腐和推动人权还有很大的风险，但是这些风险是不会阻止他们的。他说，
反映新闻自由、反映民众刻骨铭心的一些问题，面临危险就处于一种常态状态。对于这种危险以及……
王岐说，反映新闻自由、反映民众一些刻骨铭心的一些问题，面临危险是一种常态，对于这些危险已经习以为常了。应该说，不危险反而是一种可笑乃至罕见的事，面临危险也不会压垮他们。天网这么多的义工冒着随时被捉捕入狱的风险，继续为权益和民众呼吁。在介绍李建军的时候，记者无国界说，李建军过去10年里面不懈地和中国的腐败进行斗争。36岁的他暴露了很多警方的贪腐事件。在2011年他被成都商报解雇，但是他并没有退缩。在2012年至2013年，他开始举报大型国企华润集团的董事宋林，多次收到死亡恐吓，并且险遭绑架。2013年4月，他曝光华润集团在收购山西金业煤矿资产之中的巨额违规问题。宋林已经在2014年4月19日被免除职务，接受调查。人仍然滞留在香港的李建军对美国音表示，他获得这项荣誉固然是高兴，但是实际上他内心非常凄楚，因为作为记者，他们说真话是职业道德，但是就遭受到迫害，实属可悲。他说，
作为一个记者以后，作为一个公民以后，这只是一个正常的行为。你看我一步步丢弃工作，在网络上发言，微博账号一个个被封。
李建军说，作为一个记者也都好，公民也都好，这些只是一个正常的行为。大家看到他一步步地失去工作，在网络上面发言，微博账号又一个一个地被封杀，被打击迫害，公安又要捉，流亡香港不能够回国。 他做的事没有对不起国家，而且都是对国家有利的事的。还有他的朋友刘虎，刘虎只是在网上发了几个帖，被捉到监狱里面，被关了快要一年了，并没有任何犯罪的事实，依然不放他。虽然获奖很高兴，就是他们的付出得到了认可，但是不至于因为讲了几句真心话就遭受到种种的迫害，那些才是大家所向往的社会。记者毛国界介绍刘虎说，2013年8月24号警察冲入了新快报记者刘虎重庆的家里面，将他押到北京，关在关押住最危险罪犯的北京第一看守所。37日拘留限期过了之后，他被以诽谤罪起诉，他保释请求被拒绝。刘虎在微博账号上面实名举报了原重庆高官、现任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的马正奇。刘虎还在微博上面张贴了其他几位高官的丑闻，包括上海高院院长和陕西公安厅厅长。对于当局来说，刘虎是需要立即整肃禁声的危险人物。世界新闻自由日由联合国1993年创建，目的是在于提高新闻自由的意识，并且提醒政府尊重和提升言论自由的权利。联合国5月2号将会举行特别活动纪念。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的报道。
来自中国很多地方的活动人士和网民近百人前往苏州各公墓纪念林超被当局无辜枪杀46周年。他们在灵岩山下被几百名特警拘捕，当中有部分人被原居住地的警方带走，其余人在派出所做笔录等待发落。派出所的人员说是高层命令，具体情况他们不清楚。有被捕的人说警方说今次的悼念活动涉嫌是非法集会，但并没有出示任何法律依据。部分准备前往墓地参加祭奠的活动人士亦被当局限制行动自由。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4月29号林超忌日，一批携带花束和花环的悼念者在灵岩山下前往林超墓地祭扫途中遭警方阻拦，随即被警用大巴送到当地一些公安机关。当日中午，来自广州的刘士辉律师在网上发布消息说，近百人被暴力清场并拘捕，多人被殴打，三四十人被关穗口派出所。四川维权人士陈云飞在推特上说，他和其他被捕的林超悼念者在大巴车上呼叫林超林超。当晚6点几，美国之音记者通过电话联系到穗口派出所刚刚做完笔录的广东活动人士陈剑雄。他表示获保人员在那里对被捕者分别讯问，当时还是剩下十几人等候发落，他看见有上百人跟他一起被捕。他说
估计大概有300人，因为我们那个抓捕我们的时候，他拖我们走的是正的两台大巴车，第一台大巴车我。
陈剑雄话估计有上百人，因为捉住佢哋嘅时候，将佢哋塞入咗两架大巴。佢上嘅第一架大巴上，佢哋就有40-50人，单单系捉佢哋嘅特警有上百人，佢哋系跑步过嚟包围佢哋，成队形。对于美国之音记者提出的活动人士纪念林超为何被捕的问题，穗口派出所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表示是上面的问题，所以并不了解具体的情况。
哦，这个事情上面在弄，我们这边派出所也不清楚什么情况呢。
几日前曾经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的湖南人权活动人士朱成志亦在灵岩山下被捕，他和被软禁在北京家中的人权活动人士胡佳联名呼吁4月29号前往林超墓地祭奠他们所说的这位殉难的反抗者。63岁的朱成志被捕后，他的手机处于呼叫转移状态。陈剑雄表示，公民纪念林超没有违反任何法律，当局镇压拿不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和法律依据，实在令人无法想通。他推测朱成志的手机可能已经被强制关机。他说
朱成志那个朱老先生他本来是跟我
陈剑雄话，朱成志老先生本来和他们关在一间房里面，还有唐京玲、刘士辉律师，但是他们一个一个的被提走，他亦不知道他们被转移到哪一度。据无锡活动人士华春辉的妻子王奕在推特上发布的消息，华春辉在4月29号一早被当地十几个便衣国保人员控制，防止他前往苏州祭扫林超墓。 他们将华春辉关入一间幼儿园，直到当日下午四点几才将他释放回家。同一日，在北京的艺术家吕尚和王鹏以及诗人王壮抱着他的一岁女儿在一个铁笼内祭奠林超。网名为威廉退役的评论家徐旭发推话，一个用生命来捍卫公民言论自由的弱女子已经被屠杀46年，但是今日的当局依然恐惧她。这位在湖北的网络活动人士指出，可见他们所谓三个自信纯属自欺欺人的弥天大谎。被众多中国公民视为精神偶像的林超，是20世纪50年代被划为右派的女大学生。她后来由于参与编发地下刊物《星火》杂志，而被以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罪、反革命罪关押8年，期间写出几十万字日记同血书控诉所受迫害，表达对信仰自由的追求。后来在1968年4月29日在上海被秘密枪决，当时年纪是不够36岁。1980年8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撤销之前判决，以精神病为理由平反为无罪，并认定该案是冤杀无辜。1981年1月，上海高院再次做出复审，认定以精神病撤销判决不妥，撤销1980年裁定，但是仍然与之前判决一并撤销，宣布林超无罪。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 NBA 职业篮球联盟洛杉矶快艇队的老板唐纳德斯特林被终身禁止涉足一切 NBA 的事务，原因是他在一段录音当中所作出关于黑人的种族言论。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有关报道。
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美国篮球联盟总裁席亚尔宣布对快艇队老板唐纳德斯特林的驱逐，以及对斯特林的其他严厉处罚。他说
Effective immediately.I am banning Mr. Sterling for life from any association with the Clippers organization or the NBA.
郑亚尔话，佢终身禁止斯特林涉足一切同快艇队或者系美国篮球联盟有关嘅事务，立即生效。斯特林将不被允许现场观看美国篮球联盟比赛或者系练习，唔能够进入快艇队嘅任何设施。不能够参与任何球队或者是球员的事物，不能够参加美国篮球联盟董事会会议或者是任何与联赛相关的活动，并且对斯特林处以美国篮球联盟章程允许的$250万的最高罚款。席亚尔还对斯特林球队未来的命运发表了看法。他说
As for Mr. Sterling's ownership interest in the Clippers, I will urge the Board of Governors to exercise its authority.To force a sale of the team.
郑亚尔话：至于斯特林对快艇队的所有权益，郑亚尔将会敦促美国篮球联盟的董事会动用他的权力，迫使斯特林出售快艇队，并且将尽郑亚尔所有的权限，确保快艇队被出售。前美国篮球联盟球员约翰逊是美国篮球联盟球员工会的特别顾问。他赞赏席亚尔迅速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他说
Today, the players believe the commissioner has done his duty. On this day, Adam Silver is not only the owner's
前美国篮球球员约翰逊说，今日球员相信总裁履行职责做出了决定。今日席亚尔不单止是美国篮球联盟的总裁，他亦都是球员的总裁。约翰逊他们非常高兴地称席亚尔是他们的总裁。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西非卫生官员正在竭力控制伊波拉病毒的爆发，这种致命的传染病已经造成100多人死亡。上个月基内亚报告了最初的几宗病例，而现在 佢嘅邻国利比里亚同塞拉利昂亦都出现咗同样嘅病例。世界卫生组织正在努力应对危机，但系仲未有喺该地区发布任何贸易或者旅行限制建议。不过呢方面嘅担忧已经显现出嚟，作为预防措施，塞内加尔关闭咗佢与基内亚接壤嘅陆路边界。由于伊波拉系致命性疾病，类似嘅担忧情有可原。伊波拉传染性极强，目前无药可医。伊波拉是一种强恶性的病毒，它的病源据信是受感染的动物经由飲食或者体液接触传染给人类。它的早期症状包括发烧和虚弱，随后辐射恶化，并且出现呕吐和内脏出血。此前中非的丛林中曾经爆发过伊波拉，而在非洲国家则是首次有该病的病例报告。这些国家并非孤立无援的对付伊波拉，美国和其盟国正在与国际卫生官员合作，为对抗伊波拉病毒提供帮助。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病毒病原体机构的一个五个人小组已经在3月31日飞往基内亚，提供专家意见和咨询。此外，美国疾控中心的一个专家小组还为利比利亚的卫生和社会福利部提供技术支援。美国国际开发署在基内亚出资提供一个移动实验室，该设备可以对疑似伊波拉病毒进行快速测试。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另一笔援助是向治疗病患的医护人员提供的防护设备。美国国防部正在与一间公司合作，该公司在世界各地监控伊波拉病毒的威胁，为检测疑似病例的实验室提供援助。美国在受灾国家及其他国家首都的外交使团正在密切观察当地的情况。美国国际开发署通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区域快速反应基金，为维基内亚的家庭和诊所提供了$583,500的用品和设备，并且为一项帮助大众自我保护免受感染的公共宣传活动。最后，美国对那些死于伊波拉病毒患者家属和亲人致以慰问，并向那些与疾病搏斗的人知道，美国在为你们祈祷。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电视节目《美国专讯》由亚洲三号以及亚太五号卫星向中国地区播放。亚洲三号播出的时间是逢星期六中国时间晚上11:06。亚洲三号卫星所在的位置是东经105度，用俗称大耳朵的天线接收，输入的数据应该是 C 频段以及 11H 频段，下行频率是4040兆赫。 C 频段虚拟频道536， 11H 频段虚拟频道375，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亚太五号卫星每日多次播放，亚太五号卫星位置是东经138度，用俗称小耳朵的天线接收，输入的数据应该是 KU 频段，下行频率是12439.5兆赫，极化方式是垂直极化。更多的资讯请你浏览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页，网址是 www.voagd.com。在主页内选择美国专讯，之后登入有关本节目。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以下是美国之音今日部分的新闻内容。亲俄罗斯的分离主义分子占领更多乌克兰政府建筑。美国政府悬红通缉一名中国军火走私商人。新疆乌鲁木齐火车站发生爆炸事件。在阵间中国时间晚上11:00至12:00，刘宝坤会接听你的电话，免费直播电话号码4001200551。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